弟兄姐妹平安，12月8号提摩太凯勒箴言，你就标题 Appraising the poor, 欺压贫穷人。今天引用的箴言22章22节到23节，贫穷人你不可因他贫穷就抢夺他的物，也不可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因耶和华必为他辩屈，抢夺他的，耶和华必夺取那人的命。简明版的圣经就翻译成，不可因为穷人贫穷而剥削他们或者剥削他们，也不可在法庭上欺压贫苦的人，因为主会为他们伸冤，也会毁灭那些抢劫他们的人。那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在 Appraising the poor, 欺压贫穷人这个标题之下呢，他就接续这几天谈到的穷人怎么样去 do mishpat, 去施行公义，去为穷人来尊重他们，来帮助他们。所以呢，他今天就说，若我们想要帮助穷人，我们就必须要察觉到，你必须要意识到，你必须要明白，社会压榨穷人，压榨他们的那些一般普通的通常惯有的那些方式。那箴言22章22节到23节这里提到其中的一个方式，就是欺压在法庭里欺压贫穷可怜的人。那和本圣经翻译成在城门口欺压困苦人，就是去把他们压碎逼迫他们，压迫他们。在城门口，就是在古代就是公众大门口，城门口比较重要集会的公众场所，那这里呢就是隐含有审判，因为案子的诉讼都是在城门口来定的。所以呢我们想要帮助他们，我们要了解到到底社会是怎么样去一般来说是怎么去压榨这些贫穷人呢？其中一个就是法庭里面的事情，就是法庭里面我们会去压碎、压迫、欺压他们。也就是说，穷人被控告犯了某一个罪，他比起其他做同样事情的但是有钱的人呢，就还要更容易被判有罪，而且受到更重的刑罚。因为有钱人呢能够支付那些优秀的那种法律司法的防卫的一些费用，那种很厉害的那种律师啊，那种防卫的那种费用呢这个诉讼呢有钱人是能够支付的。那通常呢政府会受到那些更富裕地区有钱好区的压力，而把低收入的住宅就是 low income housing 在美国有这种给穷人住的低收入的住宅，或者呢是庇护所庇护所就是帮助那些穷的人啊，临时无家可住的啦，或者因为家暴，然后呢就被丈夫殴打，然后他们逃离丈夫，那丈夫通常就会去这些妻子，因为太熟悉自己的妻子，知道妻子有哪一些朋友啊，甚至是住旅店啊要信用卡这种，所以呢丈夫都查得出来。那通常政府就会有所谓的 shelter, 就是护庇所庇护所然后来保护这些人。所以呢政府通常呢是把这些低收入的住宅或者是庇护所呢是安置在已经贫穷的地区，因为他们受到那有钱人的地区这个所谓的好区比较贵，你不可以把那个低收入的，你不可以把那个那些这种什么 shelter 这种东西呢放在我们这里。结果呢那就更加隔绝了穷人，因为他们在穷的地方，然后穷人呢又在穷人的地区，他们根本就没有有钱的人有社交脉络可以帮助他们，他们没有这些资源，没有这些资产。这个就是请你参考昨天12月7号的然后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银行对贫穷地区呢是怎么样的 red line, 亮红线、亮红灯，就是拒绝反正你是穷人的话，那 你到他那里去贷款，他会拒绝你的，使得贫穷的个人或者家庭呢难以得到房贷啊，或者是商业贷款，因为你要做小本生意没钱嘛，跟银行贷款银行不贷给你。但是有钱人大公司跟银行贷款动辄数十万数百万美金呢，嘿，银行是肯定就贷的啊、哦。所以银行里面有很多所谓的呆账都是给这些大公司的。然后提摩太凯恩牧师就刮胡说，当我们教会一位牧者搬到所谓的坏的地区，所谓的 bad 他真的是应用了 BAD 坏的不好的这个 zip code， 因为美国是按那个邮编邮地区号编码这一区那一区，那如果你在银行申请信用卡，那通常都要填地址嘛啊，那本来你有的这个信用卡如果他审核通过了就通过，但他可能把你注销，就是这是其中的一个案例，就是说当教会一个牧者搬到所谓的坏区的时候呢，哇，他的妻子就发现妻子发现他的信用卡，妻子的信用卡竟然被取消了。所以你就看得很明显。那在最贫穷的地区呢，房东呢能够收很高的费用，却不提供好的服务。像好区呢，房东收很高的费用，就必须要提供你好的服务。但在坏区呢，在贫民区呢，我们以前台湾叫贫民窟啊，窟窿的窟啊，那这个房东呢，他收了你费用，但他不提供你好的服务。为什么？因为那附近的人无处可去，nowhere to go， 就是说他们没有地方可以去得到帮助，也没有地方得到申诉，或者他根本找不到别的地方可以租房子。那这个房租呢，本来是比方说不好的区域那种很烂的那种，大概假设哈，一个月这个一房就一个小居室呢，假设收你500块，假设收你500块，那已经很高了，其实可能就只是一两百，但他收你500，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办法到有钱的好区呢，那一房呢，那简直是像我们曼哈顿我家这附近呢，那一个房就一个房间真的是1500块。所以呢，你租不起一个房间1500块，那你就去租这个坏区里面的500块，那500块也挺高的但是呢，他应该给你提供了一些某些条件，他就不提供那你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呢，因为你没地方可去，你没别的地方可以租房子嘛。那在这里呢，你就要明白社会体系里面是怎么欺压这些贫穷人。第一，法庭里面法院里面，真的那些什么黑人啊这种所谓的低收入者穷人啊真的这你去看齁，你 Google 一下，你百度一下黑人如果强奸一个富人比方说强奸一个白人或强奸一个黑人的女人，黑人跟白人强奸一个同样强奸同样的肤色的一个女人，那同样肤色不管是黑人女人或白人女人那犯罪者如果是黑人跟犯罪者是白人，那真的黑人就该死他犯的罪就很重，那判的刑吧可能判好几十年，但白人可能就轻轻松松几个月甚至无罪释放。为什么？因为有钱比较能够请得起厉害的律师啊，或懂得什么法律啊，要走哪一条门路啊，但这些都要钱嘛。所以第一，在法庭上我们真的有可能那些贫穷可怜的人比较容易受欺压，因为箴言22章就告诉你，城门口欺压困苦人，这是有可能的。第二，政府，整个政府他呢应该就是好区坏区其实应该不要分的，就是大家住那就看你的这个建筑的材料钢筋水泥跟里面的摆设装置里面的室内的设计来决定你这个房租，还有房子的大小来决定房租，来决定好区来决定房租，对吧？那有钱人就住比较大的，没钱人就住比较小的，但都在同一区，应该是这样。可是就会变成什么呢？就会变成说，哇，那个这一区必须要通通都是好人居住的，对不起，不是好人，有钱人，那有钱人通通住这一区， 那没钱人呢就搬到我们设定的某一个地方，说那就是你们住的地方，那就穷人。那穷人呢，那我们要保护一些低收入者啊，那些流浪汉啊，那些家暴伤害被受害的被家暴所伤害的那些妇人啊，我们要保护这些人，那临时要提供他们住处嘛，临时提供一天两天，那这些东西呢啊，那不要放在我们有钱区，我们有钱区是没有流浪汉的，所以呢就要把它搬到那个坏区贫穷区，这是第二点，这是整个政府啊。那第三点啊，银行呢，如果你是穷人贷款啊，对不起，你几乎贷不到啊，你有钱人啊，你已经很有钱了啊，你贷的很大的数字，穷人贷的比较小，穷人贷不到啊。所以提摩太凯恩牧师就讲他们就是救赎主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们牧者他们有所谓关怀区啊，因为会众都住在不同的地方，教会的会众啊并不都是有钱人，所以呢因为你所住的地方可能在政府这边在社会上被划为所谓好区不好区，那哈林区，曼哈顿有名的哈林区就是drug dealer， 就是贩毒啊枪杀，你几乎常常听见蹦蹦蹦，就是枪械啊枪杀，因为那毒贩就会动不动就这样枪杀，那这些勾当就在那所谓的哈林区啊，很严重的啊，哈林区基本上是比较糟糕的，还有呢全拉堂中国城也是比较糟糕的，就比较脏乱的啊。中城啊，就是从42街到70几街啊，这边呢是所谓的好区富人区啊，那简直是不能比。所以呢你就会发现我们救赎教会有一天，我跟一个年轻的牧者，他刚到我们教会大概两三年前吧，然后呢我们在跟他谈话的时候，我问他住哪里，他说125街就是哈林区那里。我就想啊，这个年轻牧师不知道今天提摩太凯恩牧师的灵修内容是不是在说他因为他要按照你关怀的，他关怀的就是几街以北到几街，所以他关怀125街的人，他就要住到那里去。教会是这样规定的，你关怀哪一区的你就搬到哪一区。好，所以呢这是第三个银行的剥削第四个呢就是房东有房子在好区跟坏区，在好区他收的那个地区平均的价格，比方说在中城那一个房间等于是3000多、2000多那我这是上层，我的地方还不到最有钱区，那大概就是中等程度。那如果再往北哈林区啊，那个房租真的是很便宜但是比较起来，就是一般来说，他在那个地方，房东可以跟你收很高的费用，在那一区当然跟有钱区比是不能比啦但是呢在那一区哈林区或者是 Chinatown， 昨天我还跟一个同工，因为他们同工交接，财务同工交接，然后呢我好久没有见到他们，我就说就到我们家来吃个饭，所以呢哇那个弟兄烧饭做菜挺好吃的，我们这个三个女的没有啦，她妻子也帮她了，但是我们这些姐妹就享受弟兄的手艺那昨天姐妹来我们在谈的时候呢，后来回去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聊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说你进出要小心告诉你们教会那个传道人他竟然住在布鲁克林一个小小房间也要500块，那布鲁克林当然离曼哈顿很远，就房间更便宜那我说他说5、6个人住一起，然后共用一个厨房，然后还好有两个卫浴设备。我说美国的法律规定因为以前我到美国马里兰读书的时候，我是最后一个搬进那一家的。然后呢那一家的家主人当时是读博士班，也现在算是小有名气的啦。然后呢他们是基督徒，在马大带中文查经班。那可能我刚去我不是基督徒，所以呢住不到一个月他就告诉我了我大概是8月初去的吧，然后住到生日过后大概8月下旬，8月27号左右，他突然就跟我讲说这个房东这对夫妻就跟我讲说，一个姓苏一个姓王，真的就跟我讲说对不起你是最后一个搬进来的，所以呢这个消防规定美国的消防法 规定一个 house 一个房子啊，不可以住超过五户人家五个不同的，那我是最后一个搬进去的，所以呢他必须要请我搬离。我那时候心里呢很难受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当时刚去嘛，又还没有信耶稣嘛，那他们讲的我会讲提问问题也好，反正或者是答就是辩论也好，我就没有那么快被你说服嘛。可能他们就觉得我这个人不太大概就是觉得那种很怎么讲，就是很抵挡耶和华神的吧。结果呢他们可能是因为这样觉得他们要都租给基督徒，因为我们全上上下下都是有信耶稣的人啊，连我跟他连我住的那个二楼的一个小房间，他 anyway 总之他就要我搬家。所以我就跟我同工的室友讲说我就跟我同工讲说你告诉你教会那个女传道那个 part time 的半天兼职的就是说是不是这样要小心啊，因为美国消防法有规定。结果我的同工竟然告诉我说哎呀 Chinatown 都是组的六一个 apartment 挤了六个七个八个的人，多得很啊。我说哇，那真的要小心了，因为违规被抓到，不知道是要罚房东还是罚房客。我估计是罚房东。反正总之你就会发现贫穷区房东给你收很高的费用，但不提供你服务。所以你看到没有，法庭是一个体系欺压贫穷的人，然后政府又是整个庞大的执法有权柄的单位，那也真的是把穷人更加的让他贫穷化。银行哇，那经济上的这个所谓的财主啊，最大的单位银行嘛，对吧，也拒绝房贷，拒绝商业贷款。然后呢房东他有房子在不好的区，然后给你们这些穷人，但是呢不提供相对等的应该有的好的服务，不提供。这四大类提摩太凯恩牧师呢到第一段结束了，说这个穷人呢真是 nowhere to go， 没地方可去。讲完之后呢，提摩太凯恩牧师就在第二段就说，这些问题呢并没有很简单很容易的解决之道。为什么没有简单容易的解决之道呢？那提摩太凯恩牧师就讲呢，是因为那是一个整个所谓的 system 体系系统因为那是体系，那是体系的问题，系统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这些体系是由那一些从剥削穷人或剥削穷人而得利的这些人所组成的。但是呢这些人呢就是不会去问这样做社会的效应会引起什么样的问题，他们不问的。就算他们会问说这样子我们这样做，我们房屋贷款我们商业贷款，我们规定如此，这般如此，结果会是什么？就算他们问了，带给社会的效应是什么，他们也不能就算他们真的问了who would not be able to easily change things， 他们也不能很容易的去改变事情。他们几乎就是就算他们有心问这个结果，他们也会说这个有可能啊，但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因为穷人毕竟是少数，我们是有钱人，我们掌权，我们经济在我们的手里等等等等我们受高等教育，他们是文盲，所以不要担心这些，他们不可能起来，不可能造反等等等等。就算他们问了，他们也没有办法很轻易的去改变事情。那提摩太凯恩牧师在第二段最后就告诉我们，若我们不知道耶和华会跟我们一起去拿起穷人的案件，就是箴言22章23节这边讲的，耶和华必为他辩屈耶和华一定会拿起他们的案子来为他们来申诉来争讼。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也站出来做改变，如果我们不知道神会跟我们一起，神与我们同在，神一定会为穷人来争讼来辩屈的话，那我们甚至会很沮丧，而不会尝试去做什么样的改变。那今天的反思问题就问，你真的相信神会 为了欺压穷人这个体系，这整体的系统，我们刚刚讲那四大类，你真的相信神会来向你问责吗？你要想清楚，你有没有在法庭里面啊去控告别人？你有没有是律师？你是不是律师？你是不是法庭里面的法官？你是不是里面？你是不是新闻记者？因为法庭里面每个案子所牵扯到有好多人，包括法官，包括律师，包括检察官啊、警察、检调单位，还有呢那个大众传播媒体。如果你是在这里面工作者，请问，你相信神会向你问责吗？我等一下再说吧。啊，如果你是做这些事的，或者你有房子租人，但你收很高的房贷，你不提供相对的服务，或者啊，你呢，是执法单位、政府部门，但是呢，你就是受到有钱人的压力。然后呢，所有的法规都保护有钱人，然后把穷人都通通赶到某个地方去。你是其中一个执法单位，然后你也不去反映，你也不去力争为穷人拿起他们的案子来，为他们辩屈啊，或者啊，反正总之，或者你是银行里面啊。你说我是银行里面的一个小办事员，对啊，但小办事员你也可以力争嘛，因为你懂法律嘛，你懂那个银行借贷的条款，你一定可以找到有能够有利于穷人，然后帮助这些穷人可以贷款的嘛，对吧？那你真的相信神会为了这个整个体系欺压穷人体系来向你 hold you accountable， 就是要你问责，要你来交这个责任，神真的会来追究吗？你相信神会来追究你吗？然后第二个问题，你的投资，你个人，你有那些股票啊、证券啊，你的投资有没有反射出这一切呢？你投资的公司是不是就是像我们在一月的时候有讲嘛，那些欺压穷人的公司，然后你在那些大公司工作，比方说沃尔玛呢，在当年被爆出来，就是利用什么廉价的劳工的那些产品啊，等等等等等等。好，你是不是其中的一个去买沃尔玛的股票？你的投资组合啊，还有你的闲暇时间，你的可以支配的收入，是不是也成为这个欺压穷人的系统之一呢？你的时间不是拿来滑手机的，不是拿来看电视的，不是看韩剧、日剧，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的。你的收入可以供你支配的，就是在你应该有的房租三餐必要的，但不是奢侈的，差不多的就可以了。好，那些你拿来，你用到哪里去？你是不是用到自己身上，然后对穷人呢睁眼呢就闭一只眼不看，然后耳朵呢也闭起来了而不听哦，所以你要想清楚哦。然后今天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主啊，社会呢将穷人 push out， 把他们推赶出去，并且呢 make them low， 使他们呢在最下面，最下面 keep them down， 使他们处于最低下落后这些等级。然后呢，提摩太凯勒牧师说 I am a participant， 我是在这个社会的体系里面，而这个社会体系是把穷人呢 push out， keep them down， 把他们推出去啊，使穷人呢越低下越落后。然后呢 I am a participant， 我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提摩太牧师不是所谓的穷人嘛，所以他说我是这个体系中的一个参与者。对这个呢，我能够做的事情呢，将不会有什么戏剧性的dramatic， 不可能有什么戏剧性。如果我要参与去做出改变的话 ，but small， 没有什么戏剧性的结果的，而是什么非常小的。但是呢，求你不要让我呢，despise the day of small things， 撒迦利亚书四章十节，藐视这日的事情为小，就是不要让我觉得啊，这就是很小，我就藐视，我就不去做。求你不要让我这样啊，撒迦利亚书第四章第十节讲的。还有呢，不要让我认为说啊，他们呢是不值得去做的， 所以呢我就不去做，求你赐我智慧看见他们可能会是什么，就是说一旦我做了将来就像小小的一个教然后就发起来你种的种子，但将来肯定会开花结果，但是你可能现在看不到很大的收成这就是提摩太今天凯勒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的祷告，阿们。那其实呢我今天早上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因为自从昨天跟我的同工谈到他们教会那个兼职的传道人那个女孩那个年轻的小姐妹她挤在那个布鲁克林这个哇一个房间然后小小的只够放一张床跟一张桌子这样的空间大小，肯定房东把那个房子隔了可以住五个人，你知道吗？一般房子大概就两房基本上比较多是一房，一房隔不到五个房间嘛那两房或顶多三房，但是要隔到五个，我估计那是 two bedroom 二居室二房的居室然后呢隔成五个人住在那里，我就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那今天早上呢就是 LINE 接到一个信息就是同温层，儿童的同，温度的温，层同温格吧，格调的格，反正你就到 YouTube 去，他就讲到这个美国那个 Dominion 机器就是选举的机器被查出来了，后来终于法院裁定有问题，同意川普总统提出的验票开始要查这个选举结果等等等等。我就一直在思考，因为他有讲到就是说这个机器选举机器是怎么验的，就是他们就查出来，就是说这个机器呢你把同样的比方说100张选票给川普，100张选票给拜登，进去之后呢所有川普的票都跑到拜登那里去了，所以这个机器是可以设定说他们比方说百分比是 13%， 那这个川普总统应该得到 13%， 拜登得到 13% 在那个地方嘛，可是那个机器就把 13% 的票全部给了川普了全部川普的票给到拜登，就机器可以把它读成是这样，他们可以这样设定，就变成纳蒂呢就变成 26%， 他们如果设定 26%， 难怪拜登会赢 26%， 然后呢他们在四年前就这么策划了，就是说他们要赢得这一场的选举，所以他们就在所谓的摇摆州，因为共和党州是铁票你赢不了，然后呢那个民主党州也是归于民主党铁票赢不了，所以他们在所谓摇摆州真正能够决定胜负的就在那几州，然后呢现在这个机器也查出来，所以呢就让人家有怀疑嘛，就是台湾的那个蔡的选举等等等等。那我今天在还没有录音之前呢我就在想这些问题，我真的在思考这些问题，我就想真的是我真的很想放弃，我不要住美国了，我不要做美国公民了，但是呢他们就想说从你申请放弃那一天呢要经过十年，这十年政府要来就是他要查所有查到把你破产为止，甚至可能你要坐牢，如果不是坐牢就是他要查各式各样的，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逃税漏税有没有犯罪有没有什么，反正就是要打击你这个人。你想看你好端端的美国公民不做，你竟然申请说我不做公民，我为什么知道这件事？因为加州有一个有钱人姐妹告诉我的，她的丈夫没有信耶稣，但她丈夫人品相当的好，这是普遍恩典，好到一种程度就是这个姐妹自己讲，我的丈夫从来没有在我面前说过任何一个人的不是，那几乎不可能嘛，对吧？我们夫妻俩聊天，我们这个好朋友聊天，我们总是东家长西家长，偶尔会讲到别人，虽然讲的没有太难听，但有时候也会嘛，说这个人怎么会这样，对不对？但她丈夫从来没有说过任何人，然后甚至那这个丈夫为什么要放弃美国公民，就是因为他们那时候加州硅谷嘛，那个晶片啊什么的，那个公司里面，那个董事长接下来总经理什么的，那她丈夫不是董事长，那反正就为了这个晶片啊，这个政府要搞这个公司，政府可能拿不到这个公司就要搞掉这个公司，然后呢就起诉了这个公司的负责人，然后就要问嘛，所以如果她的丈夫呢跟政府合作，那 她的丈夫呢就没事，然后当然你们这个老板就完蛋。但这个明明就是这个丈夫说真的普遍的点下还蛮公益的人，他就觉得没有做的事情为什么要这样说，他就不。结果呢政府就开始打压这个丈夫，然后这个丈夫呢哇就是他们就去找那连那个什么信啊白纸黑字那日期啊他们就故意假装没看到，然后就颠倒。然后呢这个姐妹跟我讲，你可以想象吗，每个礼拜呢我的丈夫都要飞到华盛顿 DC， 从加州飞到六小时你知道吗，六小时通常都是一早要不然就是一晚啊，每一早呢六点就等于我们纽约的东岸九点你飞过来就是下午的九十十一十二一二三下午三点，你还勉强可以赶到五点下班之前办一些事。那从机场到市里也要差不多45分钟一小时。所以你要不然就是第一班飞机六点，要不然就是什么呢，夜里12点啊，12点就是我们的东岸凌晨3点，然后你飞过来啊就是我们的早上6点，就是东岸加州早上6点就是我们东岸的早上9点。那你吃个早餐10点就赶到那个反正总之呢这个政府每就是需要她丈夫说哇这个齁就打压她大概几年啊，是2-3年还是5-6年，反正终于这个政府请的律师那是很多年前了就告不了了，最后就败诉了政府败诉了。然后她丈夫当然就还了清白，可是你要知道你每个礼拜六小时的飞机来回你不疯啊，每个礼拜被这些官司纠缠你不疯啊，然后那时候媒体一面倒你不疯吗？好，后来这个丈夫呢就很难受，他就决定他就回台湾了，然后他决定放弃大家可以为他祷告，因为到现在我不知道他信主没有，我答应这个姐妹为他丈夫祷告，一个有名的人，反正 anyway 你知道就好，就为这个祷告就好。他就决定放弃公民，所以我知道的时候我就问他说那所以你们现在分开住，他说呀本来他很想留在美国，但是他因为孩子嘛最后一个已经上大学，后来他想想还是得跟老公在一起，所以他来处理为什么我知道，因为我其实不知道，后来他载我去看，然后这就是我家以前把房子卖了，然后这是葡萄园种了什么玫瑰花种了什么都跟我讲我才知道他一卖那个房子$500万呢。然后呢他就跟我讲说可能这阵子要来来回回，然后他们还要报税啊什么的很麻烦，哇光是会计师帮他们报税就要拿3000块还是6000块，一年给你报一次税要拿这么多的钱，那可见了他们，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很复杂，因为这个税有牵扯到什么美国的税啊台湾的税啊什么连台湾的也要在美国报税你知道吗因为他丈夫现在回台湾了。我说你丈夫不是放弃了吗，放弃了他就不归美国管，他说没有那么容易，10年我才知道原来你拿了美国公民你要放弃这10年这个政府没完没了纠缠你，而且要等10年之后从你递进申请那一天开始，然后呢10年之后你才会被核准。然后我是因为看到这些美国这种现象，就是说你知道吗，连这个政府掌握了美国政府其实不能讲美国政府，因为美国政府现在是川普执政，但是那一些人那些左派的人掌握了所有选举，媒体掌握了选举，什么什么都掌握了选举，然后当你看到这个法院里面这样的说明的时候这些有钱的大佬然后出钱注入这个出这个机器购买这个机器，然后你知道这些机器这个改写了美国这次选举，造成美国选举动荡不安的这些机器从哪里来吗？不好意思，就是对，就是两边对，就是如此这般跟纳地两边的人，哇我说犹太人真的很聪明在经济上所以他们很会做生意，但是呢这种动歪脑筋呢还是我们厉害，两边的人你有没有搞错，哎呀真的是我都不知道华人我应该说些什么。所以呢我就在想这个美国这些要美国 99% 甚至可以说 99.9% 所有的电视报纸所有的radio 广播电台 报章杂志全部都被左派民主党所掌控了。那些你去看那些公司后面最后那投资股东们啊，最后你去看都是啊这些左派大佬们。那我就想说，哎呀，真的，我真的很讨厌美国啊！求主赦免我。今年疫情的时候呢，谁说美国咋咋咋，我也很生气。现在这个选举完过后呢，哎，我真的是很伤心，伤心到我都想，我真的很想放弃。那放弃之后去哪里呢？啊，今天又说到以色列一个姐妹，她就说她明年一月任期到满啊，要返国述职，她要回台湾了。我就说啊，你们这些外交人员真的是好辛苦哦，调来调去的啊。然后他说啊，不过他很期望回去，因为以色列犹太人也是很糟糕，以色列政府那种经济上抠你啊，他可以随便压一个罪名，就是比方说所有的他们都有那个文件嘛，从各国寄来寄去，那比方说寄到以色列，那现在呢这个大使馆的东西呢他们那个就会反正就是用各种名义来跟你收费，明明不应当收的，搞得里面的那些人员气得要死，后来就跟他们的官员呢就有一点动怒这样，然后后来那些官员只好就不收他们的钱，不敢收了，然后呢他们才拿到文件，拿到包裹啊。这一类的事情我也觉得哎真的是很难受，虽然我情感上是觉得以色列选民选民是归选民，但他不是选民啊，他把耶和华给弃绝，哎真的是。我就在想这个姐妹就是要回去，我就跟她讲说哦，你回去要很小心哦，你在那里在政府单位工作，我说你最好什么都不要讲，只传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我说啊，你回去齁，那边你回去那里啊，因为那里都是很菜 anyway。 然后呢最近又看到台湾的弟兄姐妹就有那些要联署的啊，就是什么进口来租啊什么的啊，然后我姐姐他们就是弟兄姐妹就会转过来给我啊，我也去联署。我就在想，我现在不喜欢美国了，我觉得美国真的是很将来他们真的要在神面前交账的，这样的欺压啊，在司法上玩弄体系，我不喜欢。好，那我就说我回那怎么办？我要去哪里？自己出生地好回台湾，可是那个。啊，那个那里真的很菜耶，哎呦，我觉得我到那里我一定会气死，活活气死，比在美国还要气死啊！成天那个就小不拉几一个地方弹丸之地，就这么小小一块宝岛，然后那个整个媒体也是 99% 通通给那个其实跟美国现在好不到哪去。那问题就是什么呢？问题是川普他的共和党所代表政策真的是要保护贫穷的人，让贫富能够缩小这个差距，但民主党就是要拉大这个贫富差距，就是让有钱人更有钱啊！那我看台湾，哎呀，也好不到哪儿去，真的那个有钱的官员贪污的，那简直是，我想算算，我不要去了。那剩下去哪呢？那剩下我唯二，我就想啊，到如此这般，那地吧，哎，谈何容易？你到那住是可以啊，你说啊，我要申请做你们的公民。他成天来盯你不准你做这不准你做那，那也很辛苦对吧？搞不好我有很多朋友啊就嫁给那地的百姓啊，结果呢他们反而就是连他怀孕的时候那个居委会都会跑来问啊，诶，你们什么时候要生孩子啊？诶，你们不是那个选举到了吗？11月你回去投票吗？你要投谁啊？都要来刺你口风，你知道吗？哎，真的是，哎，我也想想，我是没得，反正我的公民权在天上，大概这个你问我这个大概无所谓啦，我也觉得无所谓。那问题就是，如果我要那个，那只传我啥都不讲，我只讲耶稣并他钉十字架呢，哎，也没那自由，哎，这也很头痛啊。那就通通排除掉啊，那就马来西亚吧，马来西亚弟兄姐妹有很。都热情的人说搬到我们这里来，我一想搬到你那里去，西马条件好，但是有个但是啊，在那里不是为了自己想住嘛，要服侍嘛，我能服侍谁呢？啊，东马是比较淳朴啦，那里的人也相当淳朴啦，真的挺喜欢他们的。但问题是，什么都左边， 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我们是右边开车，你知道吗？就是说，你开车道是右边，那你的方驾驶者是在车子的左边，但是开车是在右边。现在倒过来了，驾驶者在右边，开车要开左边道，哇，真的头脑转不过来嘞。真的转不过来。我记得到那边神学院教课的时候呢，他们那边的牧师啊，那陈牧师请我出去吃饭。那我每次一下楼跟他一起从那个教室楼下来，我就很自然的要走到哪里，走到另外一边。另外一边就是比方说在美国吧，左边开车我们就会走到右边，坐在前面，对不对？那我每次走到那，有一次他就开玩笑说啊，李老师你要开车吗？我才想起来说，哦，对不起，我又跑回到左边。为什么？因为他右边才是驾驶者驾驶座位。哎呀，这个头脑转不过来。我就心想转不过来，那出路要开车咋办呢？那我就想说啊，那我买摩托车，如果他们答应让我骑摩托车，那我就，因为摩托车的话就没有左边右边。你说有啊，还是有啊，对对对，但是不一样。为什么？摩托车你可以把它当作就像骑自行车逆向行驶，因为对他来讲没有左边右边，你知道吗？就是你都是这一边，这一边有三条道你就开啊，快车慢车还有中等速度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这个街道变成有左边右边，哇，那真的很困难。可是他们说啊，开摩托车第一骑不远，第二对啊，那种小绵羊那种步步那种真的也骑不远 啊。不过我以前在台湾骑过，而且很快，我骑了一小时，不过一小时，不过只是服侍用嘛。远方的话，如果换一个城市，从这城到那城，那就请人家开车啦，不然就坐飞机啦。但是呢，啊，马来西亚又好热啊，对我来说啊，这个会受不了。大家都开车，那他们挺有意思，就是哇，外面哦38度、40度，然后一进去那个。一进车子里面，他们就开那个空调冷气，你知道吗？然后瞬间降到要降到什么12度啊、14度啊、16度。那打出来那种气齁，真的很难闻，这是第一点啊，这对身体有害的。第二，这个冷气空调晚上开白天开对我身体相当不利，因为我身体很单薄，我的喉咙会咳到不行，会睡不了啊，那也不行。啊，想一想，世界上大概都没有什么可以住的地方，那就是什么？以马内利的神在哪里？他在哪里？哪里就是天堂。我若跟他同在，那他把我放到哪里？我应该就是住在耶稣里面。所以呢，住在耶稣里面，大的耶稣把我放到哪里？比方说，像救赎主教会的牧者被指定，就是你要关怀内区，你是内区，对不对？那变成是你要关怀的嘛，所以你要住在那附近。哇，他就住到所谓的坏区，所谓的，那人家住在那里也很开心了，对吧？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今天真的要思考，当这整个社会体系它是一个地方的那个整个交互作用起来一个系统，而在这里面的人是哪些人呢？就是那一些可以从剥削穷人当中得利的人。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要去做改变不容易。很多人都说啊，你是以软击石，是吗？就是你是用鸡蛋去，那鸡蛋肯定要碎得流洒地嘛，对不对？啊，你是什么螳臂挽车，就像螳螂把那手臂伸出来，想要去抵挡一辆车，那你肯定是不行的。所以这个就让我思考啊，我真的相信神。他将来会来向我问责吗？第一，哈利路亚，赞美神。我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下面要讲话，突然就我不太敢讲，就是有点像那个法利赛人啊，主啊，有点像那个主啊，我感谢你，我不像这个税吏，但我真的想讲，主啊，我感谢你，因为我不是有钱人，因为不是有钱人，所以大概。参与这个体系呢不多，在法庭里法院我也不是新闻记者，我也然后通常呢，在我录音里面，我也不是站在有钱人那一方，我也不是站在那教会执政当局那一方，所以难怪那些牧师传道人把我恨得痒痒的。所以第一关法庭这种比较高的权柄上面， 我觉得我还行。第二，政府单位，那我现在也不是，对不对？我也我是一个教务人员，我不是那个政府的那个，所以还好。银行体系，哦，银行体系就是包含投资债券，还好现在没投资。有以前工作的时候要求要有 401k， 就是退休基金的投资，就是每个月你从你的工资拨，比方说拨100块美金。那我在那里工作7年，你想看一个月100块，一年就1200，工作7年就将近10000啊。那时候投资，那我是跟着我们的会长，他怎么投我就怎么投，所以他那时候呢就赚啊，我估计我也赚，哇，就小富婆2-3万。结果你知道那经济不景气，里曼事件，哇，咚就掉下来，掉了之后变成1-2千，哦，心疼得不得了。那后来呢，我卖也不是，不卖也不是，那我就找一个懂这个姐妹，然后她就说，谭英姐，我建议你啊，就别动它了，反正这时候卖了也没，你想看啊，你本来是2-3万变成2-3千，你卖掉也只有2-3千。你不管它，我说那不管它跌到零呢，那就跌到零吧。我就心想啊，2-3万已经变成2-3千，好吧，再跌了也就心疼都疼过了，我就不去管它了。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也不知道现在从里曼事件到现在，到底那退休的时候我也不知道，退休的时候再看吧啊。所以这个，然后房东的部分，穷人收很高的费用，这个我就想，就是。像我的房客就是室友，其实我没把他当室友我把他当作组内的一个姐妹那我能，反正我吃啥喝啥能给他啥，我就尽量，那就尽量去跟他嘘寒问暖所以说我是压榨他也没有他常会说啊，这里坏了就叫我出啊，那你坏了就叫我出。我就心想，我们俩共用，而且以前今年是因为疫情，我才被卡住在这里。以前我几乎在这里住不到一个月、两个月，都是他在用。但他说我不出，哎，我也没办法。昨天还有一个姐妹讲，就是你太好心了，就是反正这种东西嘛，身外之物不要跟人家争。但是呢，你的使用闲暇时间呢？你可支配的收入呢？闲暇时间，现在疫情也帮不了人。然后呢，平常不住在这，非疫情期间也不住在这。然后顶多就是配合教会在教会做做义工。我好像但是我今天是讲我自己可是提摩太·凯恩牧师呢，是在问我们所有的人，所有人我就相信不是所有人都是教牧同工的，不是所有人都是传道人大部分人都平信徒。那请问弟兄姐妹，你过得了这一关吗？这四大类的体系你有参与吗？然后你自己会不会也在这个系统里面，像提摩太·凯恩牧师说 I am a participant， 我是这个体系的参与者一个。然后呢现在神对我们说话呢，求你不要藐视这事，说啊这没什么啊，这个就算有什么力量太小我不去做，好像撒迦利亚书4:10啊，这个不值得做啊，反正你一个人嘛，螳臂挡车，你像螳螂你就会被压死你做什么你搞不好第一炮会先死。真的求神让我们看见如果我们照神的心意真的从自己那小小的一步做起，虽然不会带出什么戏剧性的结果，你知道吗？教会是光是盐，真的是这样。我常常在思考教会里面很多慈善施工我们这些义工这样做，看起来好像他带不出什么结果，真的带不出什么结果。但你不知道你不知道哪一天就是有人因为那一天没有一顿饭吃想自杀，结果你提供一顿饭吃，他顿时又有活下去的盼望，他不死。然后以后可能somehow someday 有一天不知道怎么，这个人假设他被拣选成为一个传道人呢，或者如果他没有信耶稣，但是呢他就从此是往正面的方向去，而不是去作奸犯科，不是去愤青，不是去愤世嫉俗，那你不就为这个社会增加一个正能量吗那不管怎么样求主让我们思考这个社会的体系，我们怎么样会变成将来有一天神要向我们问责 你真的相信神要你交账吗？我可以跟你确信哦，大概 80% 到 90% 在那地的百姓啊，你大概不真的认为神会来审判你。你会认为我已经信耶稣啦、神不审判我啊，我上天堂。你可能会这么认为。可是真正信耶稣的人是有行动，是有思想，是有情感爱好的，真正的被更新变化，真的被改变的，真的是翻转了。如果你不认为神会为你欺压穷人这个体系、哦、你要负责任、哦、你不认为的话，那我怀疑你里面是不是真的重生得救。你要想清楚，如果你的情感爱好没有变化的话，你听完就是啊不错不错不错，讲得挺有道理，或啊说什么呢，这胡思什么胡说八道。有很多人常常会认为老师你讲的是胡说八道。哦、甚至说你不应该引用 C.S. 路易斯的、哦、我就心想我胡说八道，提摩太凯勒牧师胡说八道，提摩太凯勒牧师引用 C.S. 路易斯，那提摩太凯勒牧师胡说八道胡说八道，然后你就来说叫我不要用，因为他是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哎，我告诉你，你们头脑就只有神学。我告诉你，将来天上没有什么呢，将来天上没有长老宗、信义宗、没有卫理宗、没有尽信宗，没有这些宗派的，将来天上只有被耶稣基督宝血重价买赎回来，被耶稣基督宝血洁净，被圣灵重生，是神的儿女，是真实的，将来只有这些。所以你干嘛老是在地上为这个为那个，哎，真是的。主啊，真的是求你帮助我们，我真的相信你会为欺压穷人的系统来向我问责，因此请你帮助我，看我微小的力量我还能做些什么。尽管可能也真的带不出什么戏剧性结果，就像年轻的时候，神啊，你问我，这地的百姓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谁肯为我们前往？我说主啊，我在这里，求差遣我。故此我也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和呼召。然后当时信心满满，但从几何时？一而再，再而三，三四四五五六六二七，啊，外面来的那些压迫、逼迫，我都觉得 OK。但是自己服侍的对象，我就在想，真的看不出什么戏剧性的结果。我突然就想起来那什么猫耳朵啊、狗尾巴啊，突然就想起那些什么花草树木啊，这个花那个花的想到这个草那个草的，想到那个木头啊，什么榉木、佳木，我突然想到这些。我就想，我真的对这些人能够带出什么戏剧性结果吗？没有的。搞不好可能他们现在回头看，他们也不认为我带给他们有什么好的结果，甚至可能觉得我很糟糕。所以真的做的事情好微小，微小到这三年下来最近三年，我真的觉得被打倒在地啊！但是神也靠你恩典能够站立起来。但我真的觉得自己真的是不知道为什么那种真的是很差很差，那种觉得自己生命差到不行，糟到不行，再怎么认罪悔改都没用，那种感受确实很强，感觉好像没有结果，没有什么戏剧性结果，甚至连 small 微小的效应正面的都没有至少我个人是这样认为，觉得挺不值得的。然后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常想起来啊，也会为这些花草树木掉一把眼泪，为这些什么什么鱼啊，什么动物啊，日月星辰。但想想啊，那不干我的事。有时候呢，左边想想不干我的事，可以翻过去睡觉；右边想想说啊，你再怎么做。真的就觉得说啊，你要在几年五年内看到一线城市有一个人，五年都过了，你知道吗？有吗？有一个圣经辅导员出现吗？没有。然后常常就说，老师，我们这里有同性恋怎么办？老师，我这里有抑郁症怎么办？老师，我这里你那里有没有人？那就表示说，主耶稣他们真的很想要接受圣经辅导啊，但是呢怪我自己啦，栽培的人栽培不出来，为什么？因为是我自己微小，我没能力。但是呢提摩太凯勒牧师今天让我看见了，我并不是认为说 啊，这些事很微小，不值得去做。恰恰相反，那是天上来的异象跟鼓掌，那都是很值得做的，那是人生最伟大的事业、理想、抱负。但是呢，可能我愚昧，我做的不好啊，我的力量呢，可能真的没有带给别人什么帮助，都是啊不好的。求主赦免我。主啊，今后如果你保守我的生命在这个地上，你要我参与在所谓的有需要的贫穷的，不管是物质上、经济上、灵性上等等等等等，求你给我智慧和勇气，也给我坚持不懈，知道耶和华神你是与我同在的，你为这些人伸冤，你拿起他们的案件，你在做事，然后呢，你邀请我跟你同工。求主让我知道你是跟我在一起的，否则我真的会很沮丧，甚至我都不想尝试要去做什么改变。然后最近还在思考，有人问到同性恋啊怎么办啊，我就在想啊，那是不是要专门办一个同性恋的专题啊？同性恋本身自己当事人啊，他们是不会改变的，除非呢他们碰到难处，那再除非呢他们有信主的家人朋友为他们祷告，再除非呢他们最后呢真的被圣灵得着，他们悔罪，他们回转归向神，否则同性恋真的很难翻转。那你说很难翻转，你还办这个专题干嘛？哦，是为了这些人的朋友、家人，特别是家人，因为他们的家人如果是信耶稣的，啊，到最后会很难受。然后呢，夹杂在情跟神的法中间，我们人是很软弱。到最后呢，我们真的会接纳我们的孩子们是同性恋者，但是我们会因为想要爱我们的孩子，因此呢，我们会把真理给出卖。也就是说，到最后看到很多父母亲就是，要不然就是跟孩子整个孤立隔绝啊。你既然是这样，那你是那边的人，你不是站在耶和华神这边。好，那我没有你这个孩子，我感到很丢脸。因为必须要对教会的人交账，我要去教会，那人家问起我的孩子，那我只好不跟孩子们来往。要不然就是在教会里面我接纳我的孩子，那别人知道我的孩子是这样子，那我就会说啊，他们是性取向，就是说我会反而接受了同性恋在这个世界洗脑的那些价值观、那些意识形态，然后我在教会里面我会极力为这些人来辩护，因为我辩护他们就等于我辩护防卫了我的孩子，我防卫我的孩子就等于防卫我的信仰，结果我反而出卖我的信仰，那这个对教会的伤害也是很大。还有就是我们怎么去服侍同性恋的这些家人、这些朋友，以及我们怎么服侍这些家人、这些朋友、这些家人，就是我们怎么服侍基督徒，而基督徒他们的孩子有这样的挣扎，因为他们也很难受，我们怎么去帮助他们啊？想到这些又想想，有必要吗？有必要吗？主啊，如果是你自己与我同在，如果是你自己亲自拿起这个案子要来做大事，你就帮助我，不要以这事为微小而不做，帮助我不会因为很多事情很沮丧而不去尝试做什么，在改变上参与。因为主耶稣，你就是一个改变的神，你为了改变你来到这个地上，你为了改变我们使我们更好，你付上你的生命，而今天你还在父神的右手边，为了我们生命的改变进展成圣，你在不断的为我们祷告。因此我真的要感谢你，求你让我的心可以跟你的心是一致的。我知道一致我要付什么代价，我真的知道，但是求你给我恩典，给我力量，给我勇气，能够跟上去你给我的，以至于我能够跟你一致。我如此为自己祷告，也为所有这些执政掌权、这些弟兄姐妹、这些传道人牧者祷告，求主让我们的心归向你，让我们真知道在这整个体系当中我们是有我们的责任，请帮助我们，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